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劳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要讲到的主题是永不言弃。当我们说永不言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对我们自己讲的，要鼓励我们自己不要放弃，一般都是这样。但今天我用这个主题就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说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于我们，他永不言弃，他不放弃我们，这是今天主要讲的主题。我们刚过了受难节，我们也过了复活节。其实呢，我很觉得呢，其实还有一个节我们应该要过的，那就是显现节不过很少很少人会过显现节。那事实上呢，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有40天之久，是一直的向不同的人来显现。为什么要显现呢？是因为要建立他们，要挽回他们，要提升他们，使用他们，让他们可以来把福音，把这个复活的这个信息来传开。我常常都觉得，假如我们教会不注重这一点的话，也不认识这一点的话，我们虽然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道理，一个美好的永生之道，但我们却没有能力去把这个福音传开的。那事实上，当我们看到第一代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的处境就是这样。我们的想象就是，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复活的那种结果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不是，不但是以前不是，今天也不是。就说那个复活的道理在我们的身上却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那个结果。我们先讲以前好了，你看那个圣经就知道，其实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很好的跟从主的人都是一样的。比方说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我常常觉得，假如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像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样的那种灵性的程度的话，我们的教会一定是复兴的。为什么呢？假如你看到这个抹大拉玛利亚，你就知道他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跑去坟墓那里，是不是这是第一个。那他去到坟墓那里，就见到那个石头滚开了，他就很紧张，他觉得一定有事情发生，他潜意识就觉得耶稣的身体被偷走了，所以他就跑去，这个跑得很重要，他就跑去告诉门徒彼得约翰，然后就彼得约翰也跑来去看看情况。后来呢，我们就发觉，当那个玛利亚后来那个两个门徒走了之后，玛利亚呢就在那里哭，然后耶稣就向他显现，让他看到天使看到他身体，知道他复活。但是呢，奇怪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抹大拉玛利亚，当他看见石头滚开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耶稣复活，他就在那里哭。 然后那个两个门徒跑来，看到那个坟墓是空的，还有那个裹尸布就留在哪里，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们也没有想起耶稣曾经多次的跟他们说，我要受祭司长的苦，我要被钉十字架，我要死死，我要受死，我要埋葬，我要复活，都没有想到。结果是什么呢？结果门徒圣经这样说，门徒就回家去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他们重操故业，是不是打鱼去了。可见复活在当时来说所带来的结果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一种的情况。其实并不是说他们不好，我在说假如我们的这里的弟兄姐妹能够像莫大拉玛利亚这样就好了。为什么呢？他有两种的指数很好的，一个他就是跑，今天教会很少人跑的，我们都是走路做基督徒的，一步一步慢慢慢条斯理做基督徒的，是不是啊？今天我们这个礼拜没有做好的事，我们下个礼拜再做，下礼拜没有做好的再下礼拜再做，反正每个礼拜都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候我有这种感觉啊，努力跟在教会中努力跟不努力有什么分别呢？好好的讲一篇道，可能完了之后有人告诉他，讲得很好，谢谢你，然后那对他的生命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呢？对，最少我是这样感觉。你会发觉不是说不好，不过我们发觉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工作、人对灵性的追求都是慢条斯理的，一步一步向前的，并没有一种跑的那种的热情在里面。玛利亚是跑的，两个门徒也是跑的。无论是为了什么，玛利亚可能是为了爱主，因为耶稣曾经在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假如有这样的经验的人，他会很爱主。这个是玛利亚的情况。玛利亚是非常有情感的，他在那个坟墓外为，因为他觉得耶稣的身体被偷了，所以他哭，不管他哭得对不对，但是他愿意为耶稣来哭，我觉得是很好的。今天假如有人为我哭也不错啊，是不是啊？有没有人为你哭呢？假如有人为你哭，就是 表示有人关心你啊。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我觉得应该心满意足了，是不是啊？有人这么渴慕我，有人愿意这样来为我的事而哭，这个是好基督徒啊。假如今天教会我们都为着教会有忧伤，为着教会失去的那种种这种爱心，那种受苦的心，那种追求的心，这种失去而哭的话，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不过呢，耶稣所要的不是人为他哭而已，不是陶醉于这种的有人跟随他而已，他不想那些跟随他的人带着那种情感、那种忧伤来过生活。所以耶稣向玛利亚显现，让他知道他所拥有的那个救恩是个复活的救恩，那个永生之道。所以你后来你就知道，玛利亚看知道耶稣复活之后，看马太福音28章，你看见他又继续的跑去告诉门徒他所看到的复活的主，这才是耶稣的那个目的。所以显现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显现是为了要造就、提升属他的人，不要停留在忧伤之中，要 相信复活之道。这是对玛利亚的，对两个门徒也是。当两个门徒回家之后，那他们要打鱼去了。你看嘛，那个约翰福音就知道，耶稣去寻找他们，向他们显现，问他们有没有吃的，然后叫他们打鱼，打到153条鱼，然后就在岸上有炭火啊。我觉得这个炭火真是很好，耶稣为他们筑了一个炭火，让他们可以吃那个烧的鱼。这个都是那种显现的那个过程，目的是要他们不要怕，不要灰心，要重新得回那个爱主的心。所以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什么，这是为了提升。所以 我看那个整个的显现的过程中，我们都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的怜悯跟对我们的提升，我们的心意，对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在复活节这过后，我特别跟大家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刚才其实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呢，并没有把讲过耶稣所有的显现都讲出来啊，他没有讲向莫大拉玛利亚显现，他没有讲向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他都是超出几个重点来讲，目的不是讲他向谁显现，目的是讲他不断的来显现，目的要来造就人。那今天呢，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的内容几点来跟大家来思想永不言弃这个信息。那第一个地方呢，我们就回到那个经文哈。假如有圣经，我就请那个弟兄帮我们把那段圣经打出来。前面他第一个讲到的，他就是要显给基法看啊，第5节，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啊。那个基法是谁呢？基法就是彼得啊，就是彼得啊。大家都知道，彼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然后他觉得非常的懊悔啊，然后但是他没有一个机会来向耶稣来道歉。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就特别向他显现，表示耶稣对他的接纳。其实耶稣不止一次来向基法显现的。我看那个约翰福音第20章就讲到，耶稣向莫大拉玛利亚显现之后，立刻记载的就是向大概10个门徒来显现。那个时候他们因为怕，圣经说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换句话说，当时耶稣向惧怕的、充满了恐惧的彼得跟门徒来显现。我不晓得你们对一些性格上很软弱很害怕的人你怎么看他啊？我是很怕跟这些人做朋友的。因为为什么呢？我怕他们怕的时候会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严重的会出卖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这是很矛盾的。其实我们人人都会怕的，没有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啊，有些人可能怕蟑螂，有些人可能怕老鼠。怕老鼠的人会笑那些怕蟑螂的人，为什么呢？老鼠是应该怕的，因为比较大一点嘛，蟑螂是不应该怕的，是不是？但是呢，怕确实是有他的问题啊。怕的人什么都不能够做，又怕这个又怕那个。你说教会里面呢，假如你选到这些人做执事了，你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 因为他会怕这个怕那个怕那个。所以呢，我呢在潜意识里面呢，我不会信任，我不会把工作会托付给那些常常告诉我那些比较消极思想的人啊，这个不是一定是对的啊，不过我是讲我自己的这种看法而已。因为我觉得怕的人呢通常是一事无成的啊。但是你看到耶稣的显现是向彼得显现，向门徒显现啊。换句话说，他花时间去来造就这些害怕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的恩典，一种的恩慈你知道吗？在看到那个十个门徒之后，耶稣给他看他的钉痕的手，然后给他看他的肋旁，然后下一句是什么？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啊。刚才我们唱首诗歌很好，被差派我们会差派什么人呢？我们会差派一些很坚强的人，很信得过的人，很有能力的人，很有智慧的人，能够承担大任的人，绝对不会差派一个充满了惧怕恐惧的人。但是耶稣的常常做的事情呢，都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我晓得有没有告诉过大家，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耶稣真的比不上我们的孔子啊。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孔子有那么多的学生啊，有72个学生，是不是啊？有3000个学生，没有人出卖他的。但是耶稣12个门徒里面，又有人出卖他，又有人不认他，又有人怀疑他，你说谁棒一点，谁好一点？不晓得大家怎么看呢？我看耶稣的心意跟我们所想的不同，他常常都是愿意来提拔，来帮助那些软弱的人，来使用他们。所以其实保罗也是这样感觉到，刚才读的圣经就知道了。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是上帝的恩才成的。所以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他有一句非常好，讲得非常好的，他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有没有读过这段圣经？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蒙怜悯就不丧胆。我不晓得今天我们教会的执事负责的弟兄姐妹，当你有机会来被拣选来侍奉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担负一些工作的时候，你是怎么来想的？我希望你们有保罗的想法，明白这段圣经，耶稣显现提升他们，把工作把责任来托付给他们。除了这段圣经之外，你看路加福音同样的，当耶稣对彼得说撒旦要淘汰你的时候，他说彼得我为你祷告。你回头之后就说失败过，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谓兼顾你的弟兄，就是把弟兄托付给他。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耶稣就是这样。所以耶稣的显现向彼得向基法显现，这是一种恩典，不丢弃的恩典。我希望我们能够领会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也不放弃自己。我们虽然可能像彼得这样失败软弱，性格上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害怕，但上帝可以改变我们，他不丢弃我们，这是显现的目的。然后刚才我讲那个向门徒显现，他把自己关在门内，我们看那段圣经我们就知道当时多马不在，是不是啊？ 多马不在。所以呢，当后来多马回来的时候，门徒告诉他啊，耶稣向我们显现了。耶稣啊，那个多马就不信，是不是啊？这段圣经很出名的。然后多马就说，除非我把指头探入他的这个钉痕，我探入他的肋旁，否则我总不信啊。他还加个种子啊，不信不单，还加个种子，这是这个骄傲的啊，非常骄傲的一种语气。我们他不但骄傲怀疑啊，他怀疑耶稣的复活。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八日之后啊，过了段几天之后啊，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过了几天啊，不过圣经是这样记载，耶稣亲自的向多马显现，好像给他世人补习啊。前面是像八个人，现在是像这个特别补习，给他看他的钉痕的手，给他看他的肋旁。那当然多马呢醒悟了，耶稣特别向他显现，他醒悟了，他呼叫我的主我的神。然后耶稣提升他，因为显现是为了提升，显现不是要证明你错了，明白这个意思啊，又很重要的。耶稣向多马显现的目的是要提升他，告诉他，你看见而信，没有问题，我给你看。但是那些没有看见而能够相信的人，这个人就有福了。这个在训练多马的信心，我对这个是特别有感动的。我觉得我的这个人呢，这很像多马，我不舍得你像不像呢？我信了很久，我做了基督徒很久，我都常常都有多马那种困难，我都好像应该告诉了大家，我对那个复活的那个道啊，那个信息啊，等了很久很久，上帝的怜悯，我没有时间讲了，我应该讲过。我才能够通过明白心服口服的来接受这个信，这个的永生之道。我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天生的，或者说从小就被教导去不要信人的那个人。我爸爸就从小就要保护我，叫我不要那么容易信人。他不知道他把那个这种不好的毒素啊放在我里面了。假如看到每一个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的话，你就没有朋友的。我确实是这样，我读到神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院长对我很好的。不过那天是不是他要恐吓我还是怎么样要教导我啊，他说那时候我是三年级，神学三年级，他就说你早一年毕业吧，离开。我知道这个是不好啊，不是我很聪明啊，乃是他觉得有些问题，他才叫我离开。那我就问为什么呢？他很坦白告诉我，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我离开，他的目的是要提升我。后来几十年之后，他不单是我的院长，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每次讲话谈话都谈很久。那天他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神不好。什么眼神不好我不知道了，看不到的，大概就是那个怀疑的眼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上帝的道，对人对事，我们都有这种情况。不过呢，是很幽默，我觉得上帝很幽默，在我的整个的信仰的历程中，他就不断不断的把我放在一个你必须要有信心你才可以度得过的那种日子里面。我现在就是了，每一个月假如我脚身没有三十万过不了的，三十万了，单单纽约，不算中国的孤儿院，不算其他分会，单单纽约。 你没有信心都不要变成有信心了，是不是啊？我觉得，所以虽然日子这都不容易，但是我心服口服，因为在那个信心的过程中，其实我做了很多的我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有个见证我顺便告诉大家，2004年的时候神感动我们把一个护照护腕来给我们，要我们在中国开一个儿童村啊，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为中国祷告了很久了啊，现在中国愿意给我们一块地让我们盖儿童村，所以我们想了很久，我们觉得应该去，我们就凭信心去了。结果呢，从2004年到2014年10年或者现在15年我发觉上帝的恩典很多。我们不是一个孤儿院，不是一个儿童村，我们去年已经盖了第四个儿童村，收了280个孩子。最重要的不单单是这个，我们在2007年，就是这十年里面，当我们关心那些孤儿的时候，上帝也有他特别的供应。我们的使命中心在长岛公路那个使命中心，30000多次是在这十年中发生的。然后我们在 Main Street， 我们买了一个10000多次的一个福音广场，也是在这十年里面发生的。而我们毫无缺乏，虽然有难处，但我们都过得去。你看这个是不是上帝的恩典？他给我机会来在难处中看到他施恩的手。其实最近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为什么呢？我们去年买了那个福音广场了，那个10000多次，很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但是呢还有7个单位，然后我们不地方不够，我们就租了他两个，其中两个单位。然后呢前些时候那个业主对我说要我们搬走，因为我们两个单位租了他们卖不去，因为刚刚在中间七个单位里面中间有两个他卖不去。他是很便宜租给我们的哈，这是暂时的租给我们，所以他请我们什么时候要搬，除非我们把另外5个单位全部都买下来。你知道买下来要多少钱吗？超过1000万。怎么可能？不过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假如今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其实现在那个球是在我们手上了，很多事情都在这个1-2个月里面发生的。我们在拆了汤的有一栋楼，竟然它涨价涨了10倍，比我们买回来的时候涨了10倍，而且我们卖了2年都没有卖出去。原因我本来以为卖掉就还我们的这个福音广场，我们买的10000次的那个地方，结果没有卖出去，就过也过得去了，所以我们就不想很在没有好的价钱的时候卖。结果最近有人要卖了，就是最近。然后呢，同一个时间，差不多时间，有一个教会是我这个原来的会址的地方，走1分钟就到了，在一个初中的对面。那个教会愿意，他有6层楼，他愿意当我们卖掉这个楼之后，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地方免费来使用，因为他们只是一个星期才用1天1-2天，我们是每天都可以用，他让我们免费用。这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那同一个时间呢，那个业主呢又跟我们谈，这个要我们买地方那个业主跟我们谈，他说假如你们买的话，我们愿意 owner finance， 这我们不用向银行贷款，他愿意就贷款给我们。总之整件事情就在这个时间来发生的。怎么可能一个福音机构每个月都不够钱的情况之下可以买到一个20000多尺的地方，在 Main Street Flushing Main Street， 现在还没有完成啊。不过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个是一种操练，这是一种显现，在我属灵的生命中一直的带领，这是一种怜悯。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多马他是一个怀疑的人，一个落后的人，但是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还有很多不同的，我们再讲回这个圣经啊，这个激发之后啊，向激发显现呢，圣经说又向500个弟兄显现，是不是啊？500个人显现啊，那500个人是谁呢？没有讲，没有名字。不过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会想到一幅图画，想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呢，大概都会这样。我大概你们不是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呢都很喜欢会去那些很大的 mega church， 很大的教会来聚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以前曾经在一个差不多1000人的教会，我大概明白是什么。很多比较想隐藏自己的基督徒啊，很想什么都不想来负责任的基督徒，观望的基督徒了，他们比较喜欢参加大型很大的教会，因为他聚会完他就可以走了，下个礼拜又再来了，然后又走了，你会找不到他的，他是大群人里面的一个人，很安心的来做基督徒，没有人巴得他。我不晓得这500个人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很多人都喜欢隐藏在一大群人里面来做基督徒的。其实这种基督徒是有某个程度上的危险，他不能够独立来面对困难，他在群人里面。假如你是这样在信仰里面呢，你没有投入的话，你可能会一事无成。今天很多人都这样，就是做基督徒。所以你知道今天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呢，已经慢慢明显的来表一种的情况出现了，他们还比较鄙视，比较轻视那些去教会的人，他们称这是宗教徒啊 religion。Religion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已经慢慢慢慢变成一个 不是太好的一个名称了，因为太多的 Religion 的参与， Religion 的人对社会对人对什么都好像没有责任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向500个弟兄显现，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一方面是让大多多数的人多更多的人看到耶稣的复活真实，另外一方面呢，也让那些500个人里面他们都能够走出来，能够承担责任，能够把这个复活的真理来传扬出去，这个我相信是那个原因。那向500个人显现，然后呢后面又讲向雅各显现，提升雅各。雅各是谁呢？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不是门徒雅各，是耶稣的弟弟。他后来就成为教会的柱石，这是加拉太书讲的。那个耶稣的弟弟是谁呢？你假如你看圣经你就知道，他曾经非常的轻看他的兄长的，就是 有这样的一种流露的轻视耶稣，轻视这个信仰的。雅各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跟那些轻视你的人做朋友啊？世界上人那么多，不差这一两个人啊，所以有人轻视我们呢，我们就不会跟他再讲些什么了啊。甚至有时候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的轻视，我不跟你交往，因为我轻视你。我们不想被人轻视，我们所做的工作不想被人怀疑、被人轻看。但耶稣特别向雅各他的弟弟显现，就是给他提升，给他提升，帮他明白这个信仰复活的真理。所以后来教会成为这个雅各成为柱石。其实这个也教导提醒我们呢，不要放弃那些轻视我们信仰的人，不要放弃他们。主耶稣也没有放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我有一点点的经验。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你看到一些人站在你的面前，坐在你的面前，你跟他讲什么他都点头的，你不要那么快高兴，因为他希望你快快讲完他就可以走了。很多有这样的，好像很接受，好像很有好感，但是呢，他其实心里面已经 shut the door。 相反呢，那些表现的有反应的，对这个宗教有反应 的人呢，有时候会出乎你意料之外，他会信主的。我就遇到这样的人。我记得一次在那个布道会前，我坐在前面，后面就有两个人在交谈。我其中我听到有一两句，他说不要跟我讲了，我不会信的。奇怪，他坐在前面又说不会信的。不过呢，那天当我讲完到我呼召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举手，第一个站起来的。那后来呢，他现在还在一个戒毒所里面做总干事，想不到了啊！所以不要放弃那些轻视的人啊！所以呢这些长等呢，都是耶稣他向他们显现的人啊。保罗说，最后末了也显给我看。当时的保罗是什么人呢？他比轻视更严重，因为当时他是抓基督徒的人，是不是啊？非常冷血的那个保罗，他一方面对犹太教是非常狂热，但是对基督徒是非常冷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这样记载，当那个使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他说扫罗，这个保罗以前的名字叫扫罗，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是不是冷血？喜欢，当一个人被打死，他喜欢的。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了，我们更加不敢碰他，算了，他来到我就走了。今天有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那些人好像是注定不能够得救了，因为基督徒看见他们都会走的，因为觉得他们没有盼望的。但耶稣向他们显现。我讲了这段圣经，我主要的讲一个目的了，就是在一个属灵的追求上，当然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努力，但是归根究底，不是我们能够抓住上帝，抓住这个信仰。归根究底，显现的意思就是他来找我们，他来抓住我们，他来拣选我们，保护我们。所以难怪保罗到最后这样说，我是门使徒中最小的，但是我蒙了怜悯，我成为今天的人。我们都带着这样的，我们都带着这样一个信念来生活，相信他的心意是提升，而不是丢弃。最近我这个受难节的时候，我读了 我特别读了那个克西玛丽园的那段圣经，我读了这段圣经很多很多次，不过这次我有很特别的感受，我不晓得为什么过去我没有，不过这次很特别。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耶稣在克西玛丽园祷告，为那个求神来把那个苦杯撤去，是不是？圣经圣经说他那个路加好像是路加福音说他的血点，祷告的时候那个血点汗珠好像血点这样打，他极其惊恐啊！这个圣经的记载，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这是当时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竟然在中途啊，就去跑走去那三个门徒身边，记得吗？那三个门徒身边对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他又去祷告，祷告都差不多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走到门徒那里告诉他，你们 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了、就鼓励他们、警醒祷告三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当耶稣最痛苦、最这种征战最激烈的时候，他还纪念到门徒的灵性，鼓励他们要警醒，不要受迷惑，关心他们的灵性。所以我们做牧师的真的要被提醒，耶稣关心人的灵性，耶稣 关心那些害怕的人、恐惧的人，关心那些灰心的人，那些怀疑的人，那些哭泣忧伤的人，向他们显现。什么是一个好的牧师呢？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要求。我觉得一个最好的牧师，一个传道人，就是当弟兄姐妹在那种软弱里面，惧怕、忧伤、灰心、怀疑等等的情况之下，你在他的身边，那就是好牧师。我们跟今天的牧师传道人彼此勉励、耶稣就是这样，他走进那些人看起来是落后了、软弱了的信徒身边，提升他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曾经对那些因为害怕而把自己关在门内的门徒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主，今天愿你也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心灵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不完全，但是我们在你的眼中仍然是可以做工的，仍然是可以承担的。这个生命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漏洞而白费的。主要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信心，特别今天的信息愿你藏在我们的心中，就要让我们深深的了解你走进我们身边的那个目的，主要让我们都愿意也帮助自己去提升自己，成为更有用的人。在这个弯曲的时代中，就要让我们真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你确实是那位复活的主，我们确实是留下荣生的盼望。神啊，愿你走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也让我们都有更多的空间，更有更多的安静的时间来知道你的显现，来了解你的心意。愿你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